阮兴和西通，也就是无名长老，在君山寨上二人相会。这两个人那是昔日的冤家，今日的对头，今天这一见可谓旧恨新仇，无端分歧。阮兴啊，这些年来经过详细的了解，认定西金哥、西银哥这两个人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但是他没有正式的认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是因为这哥两个堕落于绿林之中，办了很多坏事。第二，他没有找着西通。阮兴心想，我必须得西通找着之后，让西通亲自说出来他们两个是我的儿子，这样的话他们俩才能信。他这些年找西通，一直不知道西通的下落。后来听人说，这西通已经出了家了，当了和尚了，法号五明，在什么地方还不太清楚，今天在这儿见着。这两个人一见面，西通呢早也听见个耳风，听说这阮兴、阮清芳啊早就死了。为什么阮兴他老不报自己的真名呢？他也想要隐姓埋名，对外人说我就叫干部老头。今天两人这一见面认识，阮兴说，西通啊，久违了，多少年不见了啊！你出家当了和尚了，我要了饭了，咱们两个还有什么说的？西通说，阮兴，我想你我冤仇一解不一解，得，当年的冤仇你倒是想解，可是我不愿意，我想要接。你把我的妻子霸占了，还把我的妻子给逼死了，你插拳挽套，害得我充军沙漠海岛，一掌打得我吐了血，我要报一掌之恨，夺妻之仇。老头这个时候非常激动，唐铁牛在旁边瞅着都愣了。这干部老头从来没发过脾气，今天看这脸沉下来。西通微微一笑，好吧，动起手来你未必能赢我。干部老头说，今天你要把我打死，你这个对头也就没了，你就放了心了。行，这干部老头一亮这个打狗棒，西通手中把这刀一擎，我不欺负你，你换件正式兵器上来。哦，你看吧，这个打狗棒打你不合适是不是？好吧，老头啪把这打狗棒往旁边一扔，一回身看了看唐铁牛，唐铁牛，把你那棒槌借我用用。这叫武林高手，都说善使什么兵器，人这功夫练到什么不叫善使，十八本兵器有什么算什么，拿过来都能使。唐铁牛一听，棒槌您练过吗？我这玩意儿跟别人不一样，嘣，这个铁棒子他摘起来，嘣往那么一扔，干部老头把这铁棒槌接过来，当当，好，这是兵器吧？来，西通往前一纵身，一摆单刀，唰，这刀就剁过来，刀往里剁，干部老头拿着棒槌，嘡，往一架。两人打在了一起，这两个人一打正是高手相逢，双方的人都看的是瞠目结舌呀，心想这二位这功夫可不是一般的武艺。两个人交战没有十几个回合的时候，无名长老心想，我得快点结过他的性命，不然的话打长了恐怕我还不是他的对手。多年不见，他这功夫可是提高了一大块，从心里边自我感觉他比我强。所以五名长老打着打着，突然间把这戒刀那么一晃，一抖手又掏金钱镖打这干部老头啊，他都没敢拿一枚，他觉得拿一枚干脆又不好使，一伸手就是三枚，啪的一下子一捻，迎门三不过。干部老头拿着铁棒槌奔上边打走了一个，这边啪敲飞了一个，一抬腿躲过几个，还有多少？来，西通一看，啪一晃都刷一伸手，又拿出五枚来，又是那五点梅花，啪一拧，刚才他打软金鞠就用的是这个，突 五枚金钱镖奔到墙这一来，就看这干巴老头往旁边一闪身，扑通，他躺地下了，倒得非常快。你别看干巴倒带来了利索，他这一倒就呜，这五枚金钱镖就过去了。五枚金钱镖这一过去，干巴老头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。还有吗？他一直在兜，西通这阵可也急了，他把这戒刀往左手一交，往兜囊里边一掏，拿出这么一掐来，这是最后的这一掐金钱镖，也是他练金钱镖练的最后的一招绝艺。这招绝艺叫天女散花。这金钱镖撒出来之后是一片，想躲你也躲不了。他把这金钱镖拿出来，这干巴老头提着这棒槌在那是一动没动。怎么着？打吗？打，快点。这西通把刀就插到背后，插到背后之后，把这一摞金钱镖啪分到两个手里。阮兴，你要有本事躲过我这金钱镖，我就算输给你了。好，来，啪！这镖一拧，噗一下子，一片就过来了。这一片往里来呀、啊，就看这干巴老头突然间把腿一拳，把腰一弓，通，他就团成一个团了。这是转瞬间的事儿，他团成那个团，把唐铁牛这对铁棒子这么一摆，砰！这一瞬间就找不着这干巴老头了。这个铁棒子也成反的，这个棒槌花也不知道是怎么满的，密不透风。所以他那个金钱镖往这一打的话，啪啦啪啦啪啦，全都落到地下了。这一下子没打中他，干巴老头扑棱站起来了，我棒槌一拿，你那刀还有吗？无名念了一声弥陀佛，我没了。他倒说实话，所有的金钱镖都打空了。干巴老头把这个铁棒槌一合，啪，扔给唐铁牛了。西通，当年在你大门外边咱们两个比武较量，是你一掌把我打粗了血了。今天咱俩不玩兵器，你把刀扔了，咱们还比拳脚。你如果还能再像当年似的一掌把我再打粗了血，我还走，怎么样？
哟，
西通心想，阮兴你好狂妄，刀在身背后插着呢。好，一伸手，他把刀抽出来，嘡啷往旁边一扔，咱们两个就比武较量。他一亮掌势，干巴老头往前一低了腰，两人插拳绕步就打在了一起。这干巴老头别看长得干巴，骨瘦嶙峋，但是出掌带风，呼呼呼。西通自觉得这阮兴这拳脚也比当年提高了很多呀、哎！两人打着打着，打到十几个回合的时候，就跟这干巴老头突然间双手奔他眼睛这么一刀，这西通拿手往外一合，他把双手一掣，唰，掌奔他这儿打来。西通拿手往下一开，干巴老头趟的时候一脚，西通往旁边一闪身，这干巴老头往前一错步，一转身。这一掌就正打在这个部位，心脏这一下子打上这个噔噔噔噔噔，无名长老就趴在这儿了，哗的一口血吐出来了，一翻身坐下，眼神也散了，精神头也没了。干巴老头几步走到跟前，这是你罪有应得。诸位，大概你们不知道吧，是他霸占了我的妻子和孩子，是他把我害得家败人亡。这老头阮兴用最简练的语言把过去这段往事跟大伙说了，说完了之后，老头一薅着西通的脖领子，啪把他提了下来。西通，这样你已经到在这种地步了，我再给你一掌你就死了， 但是我这一掌不给了，应了你那句话了，冤仇宜解不宜结，但可有个条件，你告诉西金哥、西银哥，你告诉他们俩，我是他亲爹。说。无名长老站在这里，往旁边瞧了瞧。刚才干部老头讲述往事的时候，西金哥、西银哥这哥俩听着呢。这哥两个走到跟前，他瞅着这两个人，心想：这是真的吗？无名长老瞅着西金哥、西银哥。孩啊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你姓阮，叫阮金童，他叫阮银童啊。你们是老阮家人呐，我对不起你，是吗？这个功夫，这哥两个瞧了瞧这干部老头，那您是我爹。孩啊，你以为我是跟你说笑话吗？我是你亲爹。说到这里，西金哥、西银哥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好了，扑通就跪到干部老头跟前了。老头一撒手，好，我说话算话，你走吧。松开手之后，这五名长老晃晃荡荡，他想顺着旁边的山道，他又下去，走到那个礁石附近的时候，干部老头把他饶了，这阮金驹蹦起来了。老太太手里边拿那锥子，怎么着？我大哥把他饶了，我大哥开面子，我这还没开情呢。老太太纵身过来，噗，这一锥子给他由打这儿又来一下，武明扑通就趴在了地下。武明这一趴在地下，这个功夫，西金哥、西银哥两个人直瞪着俩眼，心想：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西金哥手中亮出单刀，他看了看阮英，阮英这功夫走过来了。照这么说，咱们这多年的仇人是弟兄啊？不不不，都是弟兄。你姓阮，虽然我也姓阮，你我二人虽是同根，但不同心。今天相见，我愧对世人。西金哥的想到，他曾经杀死了盖娇娘，他曾经杀死过刘秀香，他跟小八义弟兄长久未仇。他回身看了看金翅大鹏盖世英，大哥，我对不住你，娇娘是死在我手下了，今天我给大哥，给阮哥哥赎罪。西金哥亮出刀来，劈了一刀，扑通，尸身倒在了地下。西金哥这一死，西银哥在旁边，哥哥，他把刀在手中一拿，他也要抹脖子。这种阮英过来，啪一把把他抓住了。兄弟，老阮家不能再绝了根呐，什么事咱们都好说。这功夫，干部老头过来了，孩啊，留你这一只吧，把刀给我。干部老头接过刀来，抓着西英哥这爷儿两个斜着走了。他们这一走，阮英这里带领众位弟兄继续动手，这一动手，龙家爷们那也就不行了。龙腾、龙霄汉，再加上这三个儿子，打斗之中相继被擒。阮英把他们擒住之后，就问他说：“蔡京在哪？”啊，龙腾、龙霄汉说：“蔡京在后边山洞里。”结果阮英到他后边山洞里一看，果然蔡京在山洞里压着呢。阮英一见蔡京，蔡京说的挺好。这是蔡京老谋深算，宋军一攻山的时候，蔡京就告诉龙腾：“你这么办，你把我看押起来，这将来呢，给咱们留个后路。”阮英问蔡京，蔡京就说：“我到这来剿灭山寨来，我被这伙强盗把我抓住，押到山洞里。”阮英心想：“蔡京，你可真会开脱自己的罪责，你剿灭山寨了，也给我滚上。”捆上蔡京之后，这功夫整个军山寨所有的龙家军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逃的逃，捉的捉，全部被剿。阮英众位弟兄押解了蔡京以及很多战俘，由打这军山寨上可就下来了。 佟小娟和赵玉等人该归顺的归顺，大家一起回到了越州城。回到了越州，八千岁在这儿呢。蔡京一见八千岁是老泪纵横啊，王家千岁，为臣无能，剿匪不力，被强盗把我捉在山上，看押在山洞之内。八千岁一看蔡京，心想，蔡京啊，你到这个时候还想为自己开脱罪责。八千岁说，我问你，你在汉口带来的五千宋军呢？蔡京说，五千宋军也被这山上的人全都给收缴成他们的农家军了。八千岁说，蔡京，看来你是剿匪不力被人捉获了啊。正是。八千岁说，我来问你，你如果说来征剿这个君山寨不利的话，那么藏军山上的首领像金翅大鹏、盖世英等人，他们怎么也在这里呢？他们怎么会在你的府内呢？蔡京说，谁说在我府内？你忘了，赵玉都曾经到你的府里边当过暗探，你府里边一切行为赵玉都知道。那个交趾国的军师马亚里，不是你把他送到了玄都观慈庵塔上去的吗？这一切事情你又作何解释？蔡京听到这儿眼皮一耷了，没词儿了。八千岁说，蔡京，身为国家太师，知法犯法可要罪加三等啊！在越州城这里，孤王不跟你详说，回到朝中见了当今圣上，咱们金殿见面。八千岁马上吩咐，来呀，把蔡京他们给我打进木笼，压在囚车。君山寨上龙家父子以及他的爪牙们全都打入木笼，压在囚车，而唯独金翅大鹏盖世英这个时候没捉到。因为什么？盖世英听到西京哥跟他说明了自己女儿死的原因之后，盖世英也痛悔自己错怪了小八爷弟兄。在乱战之际，盖世英自个儿走了，从打君山后山寨逃跑之后，盖世英落法为僧，出了家了。这里呢，把蔡京等一干罪犯全都打进了木笼，压在囚车。小八爷众位弟兄带领着宋军，鞭敲金镫响，是齐唱凯歌还。这正是滔滔滚滚动听水，不尽英雄豪杰情，悲欢离合多少事，尽在知遇不知中。续小八义到此结束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